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一起来读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按照进度呢，是到提多书，然后你们读经的进度是要读到希伯来书一章，对不对？那不过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就是上到腓利门，那下一堂课再请下一堂课的老师帮你们从那个希伯来书开始分享。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提多书分享完之后，我们对教牧书信做一个总结。教牧书信是哪几本啊？就是三本嘛，对不对？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所以我们会教牧书信会做个总结，之后再加上腓利门书，那这是我们今天的那个内容。那开始之前，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聚集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主啊，能够一起来亲近你，主啊，来渴慕你的话语。我们恳求主借着这段时间，主啊，帮助我们复习，主啊，借着我们这一周读的经文，然后在今天的复习的时候，主啊，让你的话语能够更深的存在我们心里面，主啊，成为我们生活的帮助。愿主与我们同在，祝福今天这段时间。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来看提多书啊，提多这个人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多，圣经里面没有提特别多啊，可是还是有提啊。加拉太书里面有讲到说，提多曾经被保罗带去耶路撒冷，然后在那个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造成一些骚动。为什么呢？因为提多这个人是希腊人。那希腊人就是对犹太人来说就是外邦人啊，外邦人他就没有受割礼，所以当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对一些当时的犹太人造成一些这个就是大家在那边有争论，但是保罗没有让提多为此而受尽。那你们记不记得保罗之前不是有让一个人受，那不是受尽受割礼，对，提摩太，对不对？提摩太受了割礼，提多不受割礼，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提摩太他本身有犹太人的血统，那他当时保罗为了在当时在那个时候传福音的方便性，避免更多的争论，就让他受了割礼。那提多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外邦人啊，对。那如果保罗为了怕大家的意见，硬把提多这个外邦人行了割礼的话呢，那其实就基本上 go against， 就是跟保罗他所传讲的因信称义的这个动作就完全是那个背道而行了。对，因为所要讲的就是不分是希腊人不分是犹太人，我们大家都在神里面得到这个恩典，那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也不是靠着这个割礼，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提多他没有受割礼。那圣经里面还有一些地方提到提多其实提多跟提摩太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保罗这一次叫提摩太要刚强起来啊。我们看提多书，好像那个保罗不太需要叫提多刚强起来。我们看提多所面对的是什么呢？提多曾经带书信去给哥林多教会，那我们知道读过哥林多教会的书信的人都知道说，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口气不是很好，是吧？是非常严厉的，对。然后他叫提多带的书信去给他们的时候，然后叫提多在那边侍奉，我们就知道说提多在那里需要有一定程度的魄力才能够面对。那我们今天读的提多书，他在哪一个教会？哪个教会啊？格里底是吧？对，那格里底这个教会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也是充满问题啊。然后就是保罗就说，他们充满了谎言，所以留提多在那个地方设立长老来治理那边的教会啊。所以提多是保罗一开始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啊。那其他圣经还有提到他到了地方有。到达马太，有些人认为达马太是 那个提多出生的地方，圣经上面没有特别明讲啊。然后还有尼哥波利，这个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多书里面有提到的。这个保罗说让他去那个地方和他一起过冬，保罗说他定义到那边过冬。所以提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同工，那他也负责许多的事情。我们既然提到格里底，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格里底这个地方。格里底是地中海的一个岛，它其实就是希腊半岛出去远一点的地方呢，那边有一个岛，那现在用现代话说叫做就是克里特岛，克里特岛，对。所以那其实有一些你们圣经有一些比较新的翻译的版本，有些就直接把它写成克里特，就好像你现在如果去买一些比较新一点的中文圣经的话，希利尼人有些都直接就写希腊人了，那其实就是当时翻译的不同。那格里底岛，保罗在被押送到那个罗马的时候有经过那个地方，那时候遇到船难，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他遇到船难，然后有经过格里底岛。不过那个时候他是被要送到罗马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并没有机会传道。那一般认为格里底岛是保罗在罗马第一次受到释放之后，他要出来传道的时候在那里建立的教会。那之后他就把提多留在那个地方，让他在那边设立长老，然后把需要办的事情办完了。这是那个提多书的一个简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问候的话语。我们看从提多书的第一章开始看哈，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借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所以我们再仔细来看一下，他就说保罗说他是要盼望那永生，那借着什么呢？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对不对？那所以保罗盼望那个永生是借着选民的信心。这边大家一开始读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你们有信心跟我盼望永生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所讲的是说我们大家共同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就是选民的信心跟我的信心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起都是相信这同一位神，相信同样这个福音。所以有一个更好的解释，就是我们看第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怎么样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所以这边讲到共信之道，我们提多为什么能够当保罗的儿子呢？因为他们共同有一个信仰。所以从这个我们就能够明白保罗一开始所说的选民的信心，凭着选民的信心，他是跟大家有一样的信心，一起来盼望这永生的道。好，那这边讲到说我们再回到第三节，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所以这边讲到说神他所预备的这个永恒的计划到的锁定的日期，借着什么东西呢？传扬的功夫。所以神的道是借着传扬传出来的。然后从这句话再接到下一句，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命令交托了我。所以这边保罗就再次来写明说他为什么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因为神赐给他这个传扬的责任，能够把神的道传扬出来，让神的道被显明出来。好，所以这是保罗一开始的问候。那请问保罗他在他把提多留在那个格里底要做什么事情呢？要设立长老是吧？那我们记得保罗在那个提摩太的时候也是设立长老，对不对？那设立长老都有那个所谓的长老的这些 requirement。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不是 不是 deja vu 啊，就是你觉得哎，我才刚读过提摩太前书，怎么好像又重复了一次哈？这边讲说长老或者是监督的那个资格，我们来看一下，在家庭生活当中有见证。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也看到，在这边也看到，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对自己的妻子忠心，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婚姻忠心。啊，这个我们这个不是在讲说哦，要那这个人如果他太太死了，哦，你现在当成你现在变成是没有妻子的丈夫了，你就不能当传道人，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对婚姻忠诚。然后儿女信主顺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格，可是现今呢却常常没有被重视到。圣经里面很明显的讲到做监督做长老，他的资格是要能够带领他的儿女能够信主能够顺服啊，因为他说圣经提摩太前书说，人如果不能管好自己的家，怎么能够管神的家，对不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格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些人，哇，我的他们家的比如说父母非常热心侍奉啊，是侍奉神的，可是侍奉到一个程度呢，家里的人都不信主啊，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要让侍奉的人啊，家里面的人也都一样是顺服主的，有温和的个性，不任性，不暴躁，不要因酒滋事啊，不打人啊，不贪不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啊，这些东西都我们可以看到跟提摩太前书都有很多的重复哈，庄重公平圣洁自持，然后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所以这些人在家庭生活有见证，在自己的个性上面有好的见证，在金钱上面不贪我们也记得提摩太前书说贪财是什么万恶之根呢、啊？所以不贪财，然后为人庄重，也是在众人面前能够表现出来的一个见证，对不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见证，然后要能够持守真理。为什么能够持守真理呢？因为要能够把纯正的教训能够劝化人。做监督的是在神的教会当中需要来教导人，需要来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他们要能够明白真理，并且能够持守住真理。那我们今天的提多书呢，我们会看到很多就一直在讲到说纯正的道理。那提摩太前书其实有提过，那纯正的道理就是英文叫 sound doctrine， 那它的纯正它原来有一个意思就是健康的正确的健康的道理，能够把这个传给人。那这个健康的道理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什么是健康的道理，什么是纯正的道理，我们等一下要继续来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讲到说那个格里底人啊，说他们常说谎话，又乃是恶兽，又残又懒。那所以那个保罗就说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所以这边告诉提多要严严的责备这些又残又懒的人。可是我们 同时看到，我们记得保罗对提摩太说要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到底是要温柔的劝诫，还是要严严的责备他们遇到不同的人就用不同的方式。这个是一样是保罗写的，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写信给提多说法不一样，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教会不同，面对的人也不同，个性也不同，可能是他们所面临的挑战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那这不是说提摩太在那边在以弗所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温温柔柔。我们记不记得在提摩太前书有提到教会的纪律，他们有把人赶出教会，对不对？对，所以教会的纪律还是有的，并不是因为说对付以弗所教会提摩太全部都是用温柔，然后对付格里底就全部都要用严严的指责。那其实就是 不同的状况，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那目的是要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在不同的地方，对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方法，目的都是要使人明白真道归向主。你看这两句话里面有没有都提到神的道？有没有？可以明白真道，或者是在真道上纯全无疵。所以我们要看清目的，用不同的方式。那这里讲到说那个，我们再回去，我们第一章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哈，那个讲到监督的资格之后，他在从第九节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在这边代表说，当时有争辩的人，对不对？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用虚空话欺哄人。这个在提摩太也有提到虚空的话，虚空的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那奉割礼的是谁？犹太人。所以有很多很类似的地方，就是这里也有人一直在传讲这个要守割礼，要守犹太人的律法，然后讲一些虚无没有凭据的话来扰乱众人。所以这些人口要堵住，因为他们贪财。所以我们记得我们之前有读过，就是不能贪财，然后怎么样，心里面要有一个清洁的心。讲说我们做神的仆人呢，我们要有一个干净的心来传讲干净的道，不是心里面有这些私欲，有这些那个贪不义之财的这种心态要来教导人，他们败坏人那所以这边保罗说，保罗引用当时那个格里底的一个的诗人，有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那我这边也特别提到这个地方，保罗说有个本地的先知，然后之后十三节说这见证是真的。那我们看这个是知道说保罗在讲说这里目前所发生的事情，要特别说说，我们这不是在鼓励一种 stereotype 或 generalization 就是说保罗是说哪里的人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以后我也要说你是哪里的人，你都是这样子。这个不是这么说的，因为保罗他这边所看到的是实在的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从他上面前面之前所讲的这些见证，就是有那些不服约束的人用虚空的话欺哄人，然后有用怎么又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家全家。所以保罗就说，所以这句话应验了，因为的确有这样子的人，所以你要好好的来对付这样子的人。所以虽然是这样子讲，并不是在鼓励我们就是要每次面对谁说话的时候就是要用那种一网打尽的说法。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章。第二章这边有讲到你所讲的要合乎那什么东西？纯正道理。我们刚才不是说有纯正的道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所讲的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纯正的道理是什么？接下来就说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然后接下来劝的一票人，对不对？你们有看到说你所讲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之后，就开始讲这些生活应该要表现出来的态度，有没有？所以纯正的道理里面包括我们如何生活，如何表现出基督徒的一个见证然后这里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说要劝老年人要有节制，要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就是要做到尽善尽美。那一般我们说这个东西劝告是不是应该要就是劝告年轻人，就是你还差得远了，对不对？好好努力。那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一辈子都是学习的，即使年长的老年人，你都是还有学习的空间。所以即使你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 我们大家不要放弃说，哎呀，我就到这样子，年纪大了，我就是这样这个样子了。圣经告诉我们要努力，要自守，然后要达到纯全无疵，啊，这是神的心意，让我们一路都一直学习。然后呢，又劝老年的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所以讲了这些好的动作之后，告诉他们怎么样好指教谁少年的妇人，让他们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这边讲到老年的妇人要行出好的榜样，然后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代表当时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其实当时其实不只是那个老年的妇人，有些年轻的妇人也是，如果没事的话就开始在那边聊天，然后说一些谗言，然后开始喝酒，喝酒之后他们的言行举止就变成不是很得体。那保罗在这边警告他们，劝诫他们说要行动要恭敬，不要说谗言，不要给酒做奴仆，要用善道教训人。教训谁呢？教训他们的年轻一辈要怎么样好好来做，好好尽自己的本分。然后在第五节的最后说到怎么样，免得怎么样神的道理被毁谤，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这里看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什么事情保罗这边交代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说怎么样神的道理不要被毁谤。如果我们这边的妇女到处喝酒去说谗言，然后在外面不端庄，给外面的人看的是怎样啊？你们信耶稣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看到有一个 theme， 一个主题，从提摩太前后书一直到提多书都是一样，保罗要基督徒在外人面前有一个好的榜样，所以让神的道不要被毁谤。我们继续来看那个劝少年人要谨守，在凡事上要显出善行的榜样。这个真的是他是说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我们记不记得那个保罗也跟提摩太讲到说让人不要小看他年轻，对不对？然后是要在爱心、信心、言语、行为上面都要做信徒的榜样啊，我们要做年轻人的榜样，让人家能够看到就能够学习纯正端庄。 again， 这些都是我们在众人在外面的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好的体现。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怎么样，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我们刚才看到说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对不对？然后这边看到说那个让人找不出问题来，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那接下来又讲到仆人，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什么呢？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那叫反对的人无可说我们的不是，然后在凡事上我们要显为忠诚，在凡事上尊荣我们的救主，这些都是基督徒生活的见证从老年人到老年妇人，到年轻的妇人，到少年人，到做仆人的，保罗都要我们怎么样好好的过生活。那其实这就讲到说我们其实神就是要让我们自持的敬虔度日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所讲的就是让神的道不要受到亏损。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在生活上面活出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传讲神的道。如果在神的家中有很多这个很多的混乱，在外面人看起来就是说你们这个教会就乱七八糟的，我有什么需要去信这个教会，去信这个信仰所以我们在众人面前要保持有一个好的见证，这是我们从教牧书信里面一直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一节，这里要讲到一个基督教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来读一次。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好，这边讲到一个，其实讲到很多重点了。那这边特别我们看一下第十二节，说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让我们在今世做什么事情呢？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然后我们生活是这样子生活，然后要做什么？要等候所盼望的福，就是基督徒好好的过日子，自守公义敬虔，好好的过日子，做出好的见证，一起大家一起等候神荣耀再现的日子。那就是说在那之前，我们就是好好的做一个好的公民，守法的公民，好好做一个好的见证，让我们能够因此把神的话语，把神的道理能够传得开来。好，那神救众人的恩典，这里就是让我们现在分析一下这一段话哈。蒙恩者的生活方式呢，是要我们敬虔度日。我们要对什么说 no 呢？对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说 no， 然后我们对什么要说 yes 呢？对自守公义敬虔的日子说 yes， 然后要信心的等候，等候所盼望的福，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好，这是神要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要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等候耶稣基督的显现。然后讲到这个地方之后，他马上在十四节他就在补充强调说，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所以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己，要做什么事情呢？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脱离罪恶之后还要做自己的子民。我们特别看一下做自己的子民后面讲了一句什么？
热心为善。
好，那其实今天一直我们在讲一个纯净的道理，纯净的道理里面当然是有包括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让我们能够从罪中被神拯救，得救了，对不对？可是这是一半而已。一个得救的人，神是让我们这样脱离一切的罪恶，神洁净了我们，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反映出这个神的恩典来。为什么保罗一开始说了纯正的道理，第二章一开始就劝我们要怎么生活，对不对？然后在我们刚才从十一节开始看的时候，说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神既然救我们显明出来，就是说，哦，我们因为信耶稣得救了，后面为什么还要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呢？就是神这个救恩一方面是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另外一方面让我们按照神的恩典，按照他的心意来过一个美好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两面。所以在第十四节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说我们得到洁净，神让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之后，还写了一句 说什么？要让我们热心行善，是积极的。所以这些事情你要讲明，要劝诫人，用各等权柄来责备人，不叫人轻看你。所以我们要讲明神这个纯正的道理，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有基督徒应该要有的生活榜样。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活出这些好的样式的时候，人家就不会轻看我们。好，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看到神纯正的道理里面的这个内容，这个重点是什么？有牵涉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有牵涉到我们人生活上面反映出神所给我们的救恩。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章 基督教义之二。基督教义之二，这边从第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也来读一次。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又讲到说神的恩慈向人显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讲到说救恩的提供，讲到三位一体的神。神的恩慈，我们看第四节说，神，我们的救主。我这边有讲到提到说神和我们的救主一起讲。那我们都知道说救主是谁？耶稣基督。那为什么叫救主呢？就是来要拯救我们的。所以这边有提到神的恩慈，提到一个拯救者耶稣基督，又有提到圣灵的更新，这是神对救恩的一个提供。那我们一般我们都知道说人是怎么称义的呢？我们是因信称义，对不对？因信称义，这是从人的角度，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救恩，就是我们对这个救恩我们是因为相信。那从神的角度呢，神为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救恩，他有慈爱怜悯，他亲自来拯救，借着他的拯救也借着圣灵我们能够得到更新。好，然后这里提到说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我本来就是比较敏感，每次就是经文打出来之后，哦，这个喜我要把它改成敬，我就把它改成敬，然后就不对，这边讲的不是敬礼，这边就是 literally 就是洗 washing， 就是洗净的意思。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能够回想一下，当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所说的话，在讲重生，对不对？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水它的意思就是洗净，我们人本身就是有罪，我们需要被洗净。那我们能够借着神的道来洗净我们。那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需要被洗净之后，然后等一下有圣灵更新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圣灵重生，这是一个新的生命。好，这是跟那个约翰福音的三章这边所讲的是有一个很好的对照，就是叫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怜悯，我们能够重生，我们得到洗净，然后我们的生命因着圣灵得到更新，因为是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这里就讲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怎么样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然后很重要，我们再继续看第七节说，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以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 这话是可信的。那这边提到特别，因为讲到圣灵的更新，所以就特别又解释一下圣灵。圣灵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厚厚浇灌给我们的。那这边我就邀请大家来思考一下这整句话，这讲到神的救恩，对不对？神的救恩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能够被称为义，成为神的后嗣，然后靠着圣灵给我们一个重新的生命，然后这个圣灵是借着耶稣基督厚厚浇灌给我们的。那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句子，我们来明白圣灵厚厚的浇灌给我们一个目的是什么？对，更新我们，让我们能够被称为义，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后嗣。我其实特别去查了一下这个浇灌这个词，就是圣灵浇灌这个在圣经里面出现的状况。那我那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每次讲到神的灵浇灌我们的时候呢，它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人归向神，就是人归向神。然后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在使徒行传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个这些 门徒们他们都开始说起方言，在那边是神的灵有浇灌，然后彼得就说你们以为我们喝醉了，对不对？但其实圣经已经有这样应许了，到时候少年人要看异梦啊，我们要能够说预言。那这些当时的一个目的是做什么？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之后，马上彼得这讲道讲完，发生什么事情？3000人信主。圣灵浇灌的目的是要让人能够归向神，厚厚的浇灌。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就会乱用啊，我这个时候就是我要去考试，我很紧张，然后来没关系，我帮你祷告，我求圣灵厚厚的浇灌，厚厚的浇灌，厚厚的浇灌，哦，浇灌怎么了？我考试可以考得很好吗？啊，我们再请问一下，圣灵什么时候浇灌了？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就借着耶稣基督厚厚的浇灌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所受的圣灵的恩典还不够浓厚，还要再另外再增加一些啊啊。圣经上面哦，还有我们基督徒很常用的一个词就叫恩膏，对不对？就是我们圣灵的恩膏。这个恩膏其实就在讲的，就是在讲说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有这样子的恩膏赐给我们，圣灵已经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因为神的恩典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这是神极大的恩典。那所以我们明白，当圣灵浇灌的时候是要让人归向神，这是他的一个目的，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后嗣。那后嗣就是能够得承受产业的，能够承受产业的啊，这是神他所提供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恩典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啊。所以我刚才说了，我们如何称义呢？从人的角度是怎么样？我们相信，我们是因信称义；从神的角度呢，神赐下这样的一个救恩。那无论如何，这边所讲的人称义都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对不对？都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那这个很有趣，因为特别是在提多书里面提到，提多书讲好多行为，对不对？讲好多行为，然后这边讲到说我们人那个什么称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纯正道理的很重要的两面。一个是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是靠着行为称义。如今称义了之后呢，我们就要活出那样子的一个态度，我们一个蒙恩典的态度，我们要把它活出来。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完整的信息，大家就是读提多书的时候，我们要能够看到这些。然后后面讲到一些有意跟无意的事情，好，那他保罗从第八节说，我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然后所以这边讲到一个有益，后面又讲到一个无益，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因为是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这都是虚妄，怎么样？无益的。所以有益的就是要把神纯正的道理讲明，然后让那些信神的人能够做什么？留心做正经事业。那这边也可以翻成是说留心做善事，做善事就是神看为对的事情，神看为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是 again， 如果我们回到刚才第二章所说，就是要我们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好好的过日子。那不要去做什么事情呢？有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不要去搞这些纷争，不要去争竞，这些都是虚妄无益的。把神道理讲明，好好的敬虔度日是有益的。然后如果这些不那个做不义的事情，做无义的事情，这些人讲不听的时候要怎么办呢？先警戒他们一两次，不听就要弃绝他们，就要弃绝他们。这也是一个就是教会的纪律的一个重申哈。那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特别小心，就是什么东西在被传讲， 曾经我之前有提过，曾经我们教会有人就是一直在发错误的讯息给，因为在我们当中聚会就有大家的那个 mailing list， 就有大家的联络的那个 email， 哇，就常常就发这些错误不符合圣经的信息，然后发给大家，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在教会不正确的道被传讲，所以就跟这个人警告，哎，警告一次、两次没有用，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把他请他不要来我们当中聚会了，你说啊，教会怎么不这么不讲情面呢、啊？就是大家都是那个主内弟兄姐妹啊，都、就是自愿来这个地方，怎么不让人家这个地方呢？你看到说，当神的家里面有这些错误的道理被传讲，然后更正这个人却不听劝告的时候，啊，我们要为了神的家的洁净，要把这些人弃绝，使他们离开，啊，所以教会是需要做这样的事情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提多书看完了，我们来看一下教牧书信里面有五句可信的话，大家是不是一直有看到是可信的这个词一直出现呢？读提摩太，然后读提多，我们都看到这些话，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可信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五句来看一下。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边是讲到说福音的中心信息，福音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基督降世救罪人。如果偏离这个东西去讲别的的话，那这个福音就有问题了。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都现在都很能够听见证。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敬礼，那次敬礼人不是说特别多，可是因为整理这个敬礼的我疏忽了，我没有花很多精神去做这个敬礼见证的简介，或者是去看说他们到底是说了什么东西。所以那一次敬礼结束的时候，就一些不是只有一个人，一些弟兄姐妹跑来跟我讲说，我觉得这次的见证我有点觉得心里不是很舒服。我说怎么样？说没有讲到耶稣基督，没有讲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听得出就是见证的这个内容。那因为我们信主，一个人得救我们是怎么得救的？是因为信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要得救？是因为我们有罪，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才需要被救。所以一个人得救见证如果没有讲到认罪悔改，没有讲到耶稣基督，那这是一个得救见证吗？不是哦，这充其数你是说，哎，我本来生病，那结果我祷告神我得的医治，充其数它就是一个见证，它不是一个得救的见证。好，所以我们要去明白福音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降世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然后第二个可信的话呢，在讲到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那我之前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怎么样看监督这个职分，我们监督这个职分呢，其实在圣经里面监督、长老和牧师这三个名词可以互换的啊。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的20章28节看到说，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对长老说什么呢？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啊，所以你们就当谨慎，将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做什么事情呢？牧养神的教会啊，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监督、牧师、长老，这个是教会主要的监督是教会的主要职分啊，责任是牧养全群，负责教会总体的事务。那这边讲到说在教会里面做监督这个职分，人如果想要做这个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我们对侍奉神的仆人对侍奉主这件事情，我们心里面是有什么样的心态？我们觉得这是善功吗？我们羡慕吗？如果有人愿意做那个监督，或者是我们说现在用现代化做牧师的话呢，这是羡慕善功，这是美好的事情。那我们要看重，我们不要当父母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儿女说我羡慕要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呢，哎，这是好事情。你觉得啊，除了律师跟医生以外 剩下我还可以勉强接受，你讲到当牧师我就昏倒了哈。但是这是值得羡慕的，当然也不要说值得羡慕值得鼓励，但是我们要当他们确定说这是他们的呼召啊。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心里面一时兴起啊，呼召是需要被确定，需要被 confirm， 不然这一条路不容易走啊。那我们很快来看一下长老监督牧师的资格，因为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都有提到这些资格，所以最左边的这两行两排呢，提到的是那个两卷都有写到的资格，对不对？里面有提到无可指责、一妇之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待客、善于教导、不打人、温和啊、不贪财、儿女顺服、不好酒。然后当然就是还有一些各自有提到，像提摩太前书提到不增进不要是出入教会的要有好名声，不一口两舌。然后提多书有提到不任性、不暴躁、好善、公平、圣洁、固守正道。可是呢，这边虽然在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他们在讲到监督的资格的时候没有提到，其实他们在他们的经文的其他地方都有提到这些特性，所以其实两个地方讲的都是非常类似的最左边这边一起，这个我们应该大家都能够同意。有一点我想要特别提一下，容我说一下，就是上面这边讲的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嘛，这边也讲一个乐意待客，我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在我们现在少了一些我因为可能是我们现代人什么东西就是自己都能够自给自足了，所以也不太需要。我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教会学生团契常做的事情是接机，然后让人家暂时住两个星期之后，让他帮他们去找房子，然后带他们去银行开户等等等等等等，做这些事情。现在我们不太做事情，现在说谁要来住你家，吓死我了。对啊，哦，这是对。可是这个东西一直在圣经里面讲到，当然那个时代旅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然后就是从圣经的时候就一直有这个精神，就是我们要能够 接待远来的人。可是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精神带到今天来的话，我们其实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更，我现在是对大家讲，虽然这是对那个监督的资格，为什么对大家讲呢？因为监督就是带领群羊的，带领群羊为什么要有这些资格呢？因为是要给大家做榜样。为什么做榜样呢？因为我们也应该这么做，我们应该这么做。那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开放一点，然后好客一点，把主内弟兄姐妹欢迎到我们家，也把没有信主的人欢迎到我们家，接待他们，然后分享神的爱希望我们能够多多想一下这个特质哈，因为我觉得常常就是被忽略掉了，特别是在这个这么现代的时候，大家彼此间有很大的冰冷希望我们能够乐意待客。我们来看第三句的那个可信的话，是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八到九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益处的范围呢，操练身体绝对有益处嘛，只是说少。为什么少呢？因为你操练身体，然后可能哎呀，这个人因为操练身体多活了十年，拍拍手很有益处，但是十年跟永恒比起来怎么样，差得远，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超越了我们在世上可以得的益处而已因为他今生有益处，还有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然后操练敬虔包括我们要有真理的学习，生活上面的表现，还有恩赐的使用这是那个在那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如何能够来操练自己，然后我们也要运使我们的恩赐提摩太后书说要把你的恩赐怎样如火眺望起来，要使用这些恩赐。操练敬虔是对身心灵都有益的，所以说凡事都有益处这话是可信的。那我们也来看说第四个可信的话呢，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 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这边讲到说，如果我们怎么样，就必怎么样啊！与基督同死，和他同活，忍耐一同作王，就是我们能够好好的管理自己，将来也必能够神能够派我们来管理别的。我们如果不认他，他也不认我，我们要认主。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我们有时候不信了，不是因为神变得比较不可信了，是我们自己不信。神永远都是那个可信的，而且神永远是那一位信实的，他是那持守住他的应许的。所以他的应许如果让我们能够和他同活，他的应许如果让我们和他一同作王，他就必定成就啊！所以我们神是永远可信的，那我们要信靠那个永远可信的，他的应许必不落空。所以要因为神是永远可信的，我们要忍耐坚忍的一直来持守，相信来抓住神，然后最后一定会得蒙神所应许的。第五个中心的教义是得救的方法和目的。到了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德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这我们刚才已经有读到了，得救是神的怜悯，借着圣灵使人重生得救，那得救也 是为了使人称义，能够成为神的后嗣。那这是教牧书信。那我们现在最后用一点时间呢，我们来看最短的这一本，这个保罗的书信《腓利门书》。它就像是一个爱心的明信片，你们打开你们《腓利门书》，我不知道你们的篇幅怎样，我如果扣掉简介的话，应该就是只有一页而已啊，小小的，这真的是能够成为一张明信片啊！啊，它的特点就是它是最短的一封保罗的书信，它的主题就是一个求情的信。保罗为了一名叫做阿尼西姆的逃奴，奴隶逃走了啊，请求他让他能够原谅他。他是腓利门这个人，他是住在哥罗西书的，所以你可以看他问候很像啊，这就是那个。腓利门这一本书应该是跟哥罗西书一起写的，一起送过去的。那个腓利门这个人呢，他是哥罗西的一个基督徒，他是家庭教会的负责人，因为说到他家的教会，对不对？就是在第二节地方说，那个以及在你家的教会，那有可能他家就是哥罗西的教会。保罗他是一个同工，保罗说他是亲爱的同工。那阿尼西姆是他的奴隶。那个时候罗马时代有奴隶的那个制度，所以他有奴隶。可是呢，阿尼西姆卷款，可能是卷款逃走，因为保罗说他如果欠你，所以他逃走了。多写了一张啊。那个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呢，是有益处的意思。阿尼西姆是有益处的意思。那他是一个奴隶，背叛主人，在外逃亡啊。那结果呢？somehow有不知道什么样子的原因，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被关到监狱里面去。那在那个地方呢，认识了保罗，保罗带领他信主，所以保罗说他是他捆锁中所生的儿子，是吧？捆锁中所生的儿子，所以他信了主。保罗称他为忠心的弟兄，并且派他送信回去啊。回哥罗西，因为他是那里的人。那这边有一个背景，就让大家了解一下，说在罗马帝国时代的那个奴隶制度呢，那个主人对奴隶是有生杀大权的，所以其实阿尼西姆回去腓利门是有权利可以把他杀了，所以保罗就写这封信来求腓利门。那腓利门书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很快来看过。阿尼西姆曾经是一个无义的人，虽然他的名字是有义的，可是呢，他信主之后真的是成为有义的。他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是保罗，你是腓利门。信耶稣并非保持自己原有的样子，寻找一个精神的寄托，而是放下自己，降服于神，经历神改变生命的大能。所以本来是无义的， 因为信主了，成为有义的。第二个，这个很重要，是要面对所亏欠的人。保罗没有说，哎，我告诉你啊，那个阿尼西姆已经信主了，听说爱钱是你的奴隶，他你们之间的问题就此算了啊，他就待在我这个地方吧。啊，保罗还是把他打发回去。好，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基督徒处理亏欠的方法不是逃跑，是面对所有亏欠的人，弥补亏欠，并且取得原谅。有些人对基督信仰呢，常常就是，特别是外面没有信的人，就觉得说，啊，你们基督教是讲说神赦免，那个做错事情的人啊，你就说好像神赦免的什么事情都解决，那他对我造成的伤害呢？对你造成的伤害怎么样？啊，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还是要去面对所亏欠的，啊，那我们的罪，神那边可以赦免我们，但是我们造成的伤害，我们还是要去面对。然后呢，宽恕一个人就是得着一个人。保罗请求腓利门宽恕阿尼西姆，收纳他，如同收纳我自己一样，如同收纳保罗。这个话，我觉得我如果是腓利门的话，我觉得我承受不起。对，那个怨恨诗人，宽恕得人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是让他能够去宽恕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这个话写得很美哈。他暂时离开你是因为不好的事情，可是因为这个机会呢，反而他成了主内的人，成为主内的人，让我们是永远在主内，是弟兄姐妹，永远是弟兄姐妹。所以暂时离开，暂时跟永远做一个对比，离开跟得着做一个对比。好，第四呢，做什么事情总要先看主。我们那个保罗说，使人知道你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不再是奴仆，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这是按主说的。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或者是得益处，并望你使我心里在基督里得畅快。所以做什么事情呢？保罗呢，都是从主的角度出发为出发点。那这个是成为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好提醒，我们无论处理什么事情，我们呢，第一件事情我们先看主，我们看主就不会出错，不看主就会出错。那个最后我们时间不够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说从腓利门书，我们来看保罗是那个时候是上了年纪的。他说，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我们记得保罗一开始圣经出现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扫罗，对不对？是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欢喜斯提凡殉道，他欢喜，然后一直到现在，保罗说他上了年纪了，你们看他生命有何等大的改变。然后呢，保罗在捆锁中还能够引人信主，他说我在捆锁中怎么样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保罗不去要求，宁可请求，保罗完全有权柄能够要求，但是他说怎么样，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保罗是谦卑，然后他用请求，希望人能够有基督一样的这样的饶恕的心。保罗他依靠神的恩典和人的祷告，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保罗不是说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要到你们那里，他说怎样，盼望借着你们也为我祷告，让我能够到那里，然后怎么样，我也蒙神的恩典，让我能够到那里。所以保罗呢，他也依靠神的恩典，这么刚强的人要依靠神的恩典，依靠大家弟兄姐妹的祷告，这是我们一起可以学习的。那请我们也一起结束，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把教牧书信看完，也一起看了腓利门书。我们求主把你的真理放在我们心中，主啊，让我们晓得基督徒我们领受主你的恩典之后，我们要如何在这世上度日。主啊，让我们能够有美好的见证能够把人因着我们所活出来见证带领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读经的日子，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